各位亲爱的朋友，在这里向大家问好，相信大家这一天都过得很好。欢迎您来到赛事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的未知实相的时间。我们在上个星期已经把686节讨论完毕了，那我们今天是从687节开始。687节一开始就让大家脑洞大开啊，在687节提到了平行的人跟替代的人以及可能性的人的资料。我们在读灵魂永生大致上不是那么理解，可是我们还能够理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跟我们中国人的那个转世啊、轮回啦这些概念很相近，而且我们很早以前就有那些佛教的观念啦、所以我们对灵魂永生这样的概念呢、接触起来不是那么样的辛苦啊。到个人实相本质，因为谈的是个人的问题，我们觉得好像蛮实用的，只是有一些问题赛事所提的跟我们的理解并不是十分一样，主要的问题是在多次元这个概念上。灵魂永生一上网呢，到了未知实相，那未知实相里头呢，跟我们的传统的概念就差很远了。从一开始的可能性层面，可能性人格，可能性自己，然后现在呢又到了平行的人，然后又来一个替代的人，或者是叫备胎人，或者是叫交替人。这些新的概念对我们在物质世界的人要接受，恐怕是需要一点点功夫了。有一些网络上的朋友当然也会问到一个问题，听起来这些观念都蛮新的也蛮好的，那可是跟我们实际的生活是不是能够产生关系呢？有些网友也在反映类似这样的概念，听了以后呢，有的时候内心也会非常的难过，好像是什么东西一直以来信念被瓦解或者是被撼动。那开始呢也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内在对话会出现，有时候呢却也不知道如何跟既有的概念观念想法跟知识做整理，所以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生气，会觉得这些东西实在是离物质的实相或者是实际的人际互动，或者是文化家庭之间的社会互动实在是太遥远了，有一点多不上，但又觉得好像不是要去多上，而是要怎么样让两种不同的系统共存，整合器应用。我一个朋友提到，我所提到的并不只是我原本想要学的赛斯思想，还有对于心理学啦、諮商啦、家庭教育啊、情绪教育啊、生命教育等等的整合。对我来讲的话，不是要把多次元的概念整合成一个单一次元、一个平面的次元，我们反而是呢用多次元的概念把现在的单一次元变成多次元化，不是要整合而是要扩大。我们这里所提到的类似像諮商啊、心理学啊各方面的问题，我们看到的观点上所能了解的都只是在一个平面的层面来研究一个问题，但假如说今天回到一个多次元的概念，也就是回到一个后头的后台概念，我们了解之后，那我们再重新看原来的这个思维方式，我们会觉得有点像小朋友玩家家酒那个概念啦。像爱因斯坦他在时空的概念上，他把它发展成相对论，或者是时空是可以移动的。我们看一个人的照片，觉得这个人怎样怎样，那你只是看这个人的照片嘛，但是现在这个人走进来他是立体的，他不是一个片面的，那么对这个人的了解当然会更加的透彻。就连到电影院看电影，我们以前看的电影是荧幕的，是平面的，那慢慢呢现在慢慢发展成 3D 的电影， 那在以后的话，我们会有那种虚拟实境的电影，也就是实际上你是走进这个空间，直接就在这里面去生活。所以维度的增加，我们的视野会增加很多。那视野增加之后，有一些我们在人世间所看不透的这些基本概念了解之后，其实人世间的问题可能会变得非常非常少。可以说，如果用多次元的概念的话，是新的世代的一种意识上的革命。我们从多次元的角度去了解生跟死的问题就好了。原本我们觉得一个人寿命到了就死亡，那么这种压力、这种恐怖、这种人死如灯灭，好像什么都灭亡掉了。然后到现在的概念慢慢了解到说，人死了以后，事实上他的意识是可以存在的，而且不但意识可以存在，还继续发展。就像最近大家在看的那一本威廉詹姆斯的死后日记，假如我们了解大部分的创造力都不是在物质世界创造出来的，其实都是由灵感，都是由内在给的信息。如果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那么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最好的创作者。一个人优秀与否，当然除了他的工作表现之外，最主要的就是他的创意，他提出来的构想。而这个创意、这个构想根本就不在经验里面嘛，不是可以从外面去学到这个东西，而事实上是什么？而事实上是必须要由灵感而来。那这个灵感毫无疑问的就是多次元的。当了解到多次元的概念的时候呢，我们对一件事情是允许它、接受它，而不是推动它。像这样的概念也可以解掉很多人的这个封印。而且当了解到多次元的关系的时候，你对很多人的很多做法你会嫣然一笑。而且当多次元的概念我们更加的清楚之后呢，对我们周边的人我们会有更多的爱、更多的怜悯。我们也知道原来我们在继续演着前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跟在我们身边的人根本就不是他在害我们，或者是让我们难过或怎么样，而事实上我们了解这就是我们在学习的主要的舞台背景。有多次元概念的话，我们对自己不会有那么大的焦虑，我们能够彻底了解关系的本来面目，我们了解我们的个性的本来面目、创造性的本来面目。而且就单单以创造性的角度来看，当一个人有创造力，他就不会想起依赖任何别人，那么他就没有关系上的问题，他也没有所谓的生命教育的问题，那么当然就没有心理学上的问题或者是諮商上的问题，这些都不存在。因为一个人有创造力，他就有动力，有动力就不会卡住。那当了解到创造力的真正来源是在背后，而且是有价值完成，由我们的生命蓝图在主导的，而且我们事实上是可以去改变我们的角色、我们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人生。就好像今天在课程上所提到的，不是只有一个我们自己觉得的自己而已，我们还有可能性的自己，甚至还有备胎的自己、交替的自己、平行的自己。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赛斯说的东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那这个东西的话就要看各位你自己去体验的。一旦你闻到玉兰花的香味，就不需要再告诉你玉兰花真的存在。因为你看了玉兰花，你也闻了玉兰花。而事实上我们每天都在做这样的意识的旅行，即便我们的脑波稍微往下跌的时候，我们就有那个经验，知道自己可以离开自己的身体。其实最近有很多朋友写信告诉我说，他们既然目前在出体旅行的这个经验上已经变得非常的熟悉了。我念一段朋友给我的信息好了。他说，我这几天很明显的感觉到肢节和身体是分开的了，至少是两个层面，觉知所有的环境中，可能今年的能量变换快吧，各种变化都很大，内在感官打开很多。早期课我是在看第一遍，但是好些时候都可以预知后面的段落，也预知了车祸跟别的场景。现在感觉不怕了，要走就走，是因为真正的信念里面和 知道左也不会真的去哪里，觉知永远不会换一种感知而已，只是真的不是在字面背后这些东西的时候，就真的无所畏惧了。当然学赛事资料也好，学道瑞资料也好，像道瑞也经常在讲，有些人会喜欢看道瑞资料，但是有些人他是根本不会看也看不懂。那么到底是片段的单一次元的物质实相，还是要多次元的观念比较是更实用的，或者是接地气的，我想看个人啦，这里一点都不勉强。我们这里唯一有的就是关心、了解跟爱。在学赛斯思想的这个过程，假如我们走对了路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整个能量的情况会不断的增加，而且创造力会源源不断而来，内心的那个恐惧可以放到最低的情况，爱和美的观念呢，会一直冲出到一个人的基本的特质里面。假如纯粹是以物质层面或者是三度层面的这个角度来讨论赛斯的话，到后来呢，有很大的可能性我们会变成自私自利，然后只管自己的利益，因为我们把赛斯资料、把多次元的这种概念呢，把它拿来只作为自我的工具而已。自我不是不好，但是到那种程度的话，自我就会变成无限上岗，然后完完全全会以自己的利益为主，根本就没有那种大家是一体的那种感觉。如果我们在学赛斯资料而没有真正学到爱的时候，我们就不要说我们是什么赛斯家族，因为不会有那种家族的感觉，不会有那种互相照顾、互相支持给爱的那种感觉。那么有的时候去看一看，其实我在所谓的赛斯家族呢也混了20年了，如果上上下下都在交加争利，比自我的强大，比名比利，假如全部都以这样的为基础的话，那就不是家族啊，那根本就不是什么赛斯家族。如果真的要谈赛斯家族的话，是对人类的爱，对自己的爱能够真正回到 all that is， 我们都是一体的，是在统一中的婚礼，能够有这样的观念，我们才能说我们是赛斯家族。不然的话，如果完完全全以自我为中心的话，那叫做赛斯家独，把赛斯心华当作是自我的一种操作的工具，那无非只是在自己的身上加上毒素而已嘛。那赛斯心华只能是赛斯家独，而不是赛斯家族。自我自私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呢，叫做没血没眼泪的，台湾话叫做不会不把赛。我们学赛斯的人呢，我们了解到我们是多次元实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转世，而且跟我们在一起的这些人全部都是我们的同台演出的好朋友，都是自己的家人。我们能够理解别人的过失，也能够了解自己不会是完美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的心胸是开放的，我们允许由内在而来的任何信息，而不是用自己去推动什么东西。这也是道瑞资料第69则的前一本对话所谈的内容。我们愿意去多帮助别人，不以自己的利益为考虑。像赛斯在帮曾根罗，他没有任何的利益可言，不是说要得到多少钱多少名他才要做嘛。那曾根罗他们这一辈子当中也没有用赛斯来获取最大的利益，不是他们不会这样做，是他们不屑这样做，因为时间是同时性的，或者是根本没有时间。我们唯一在照顾的就是我们的心田，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真正的情绪状态。如果我们汲汲营营在人世间，在追求人世间的这个名利钱权的话，而这个物质实相本身不过就是一场我们内在自己的梦，是投射，是伪装实相，所以也不是只有一个我们自己，我们还有可能性的自己，有平行的自己，有对等的或者是备胎的自己。用一个想象好了啦， 我们现在每天过的生活就好像那个楚门的世界那一部电影啦，我们的所有的天上的众神众仙龙天护法都在看着我们在演戏，而这事实上就是事实。我们在过生活是我们来人世间演戏，而所有人都在看戏，所有人都在观察我们。那这种情况之下，各位，我们狠得下心吗？我们自私得了吗？687节一开始就在谈这样的概念，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存活在人世间，也不是你有内在自己而已，好，而且呢你还有你的可能性自己、平行的自己，好，还有备胎的自己，或者是叫替代的自己、交替的自己，好，那像这种情况的话，各位，我们不只是在演戏而已啊，告诉各位，就算你家前面种的那一棵树，你后院长的那些花草树木，他们都有50年的抑制能力。任何的植物，按照赛斯的说法，每个植物都有预测50年的这种能力，我们也有，只是我们把它放弃掉了。好，这个在前面的课程提到，早期的人类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专心的专注在眼前的世界里头，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眼前。那么故事都写好了，好，我们在演这一出戏的时候，我们有需要那么样的焦急吗？治疗什么样的人，是不是像我的小孙女拿一罐空的盒子在治疗他的娃娃生病的一样吗？而真正的生命交易是了解我们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而且还有很多的我们的可能性自己，这就是最好的生命交易。因为当你了解之后，你就不会以自己为唯一的中心，就不会卡在生命的问题上。用个比喻好了，好，如果你结婚的话，好，你是要一个照片的老公跟老婆，还是你要一个立体的活生生的老公跟老婆呢？一样的情况啊，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了解到原来我们是立体的，不是片面的，不是只有单层的。那当你了解到如果真的是立体的，真的是多层次的，而且创造的所有源头都在后台的话，如果了解到让我们那么痛苦的我们的周边的人原来就是来帮助我们的，好，原来是同台演出的，原来就是我们最亲爱的自己的挚爱，那么我们到底是要片面的层面的知识，还是要多层次的知识呢？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尊重所有人的选择，这里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我们只是义务的，好，没有任何目的性，没有任何想从任何人的身上得到什么东西的一种祝福，一种爱的表达。好，我们回到第687节，这一节是在1974年的3月4日，这一节只是刚刚过了赛斯资料的一半多一点而已，然后这一节已经在谈刚才提到的平行的人、替代的人跟可能性的人。好，罗这边有一些注解，罗的注解是说，见附录6，关于真在昨晚午夜后不久开始跟我口述有关于平行的人、替代人跟可能性的人，自从9:20起我们就在这里等上课。我们在这里就把附录6的内容大概拿出来讨论一下。附录6是这么说，昨天在一个数一数二大都会报纸的一个版里面，真跟我读到了有关于古代人进化的一个长篇的报道。所谓的古代在这里指的是至少2500万到3000万年前的真人。我们说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的历史是泱泱大国，有5000年的历史。那么当然5000年的历史我们比较清楚的只有2000年，后面的3000年大概都是传说跟神话。但是这里讲的不是2000年，也不是3000年，是3000万年，也就是我们的历史的10000倍了。除了关于通常线性模式的进化之外，是否已经被科学的证明这样的问题之外，关于此点真跟我都有一点保留。我们 都被那个题目吸引，因为我们在讨论赛事资料，在谈时间的概念的时候，当然真跟罗会对2500万年前的这些系数会有很大的关系，会有吸引力，是因为我们想以其事实性的资料来看看是不是给赛斯的未知实相一些资料作为补充。可是我们两个呢，结果都变成非常的生气，增加了很多火气而不是知识。在我们看起来呢，其实以他自己的说法，那篇文章也包括了许多不能辨明的结论，那至多也只是建立在非常薄弱的证据以及假设上面。罗在这里继续注解，昨晚我们当看电视的时候，我们耶略的谈了一下那篇文章里所包含的陈虎的想法，然后呢，当我们准备休息的时候，真告诉我说他得到有关于古代人的这个主题的资料，但并不一定是由赛斯来的，所以你看真的能力呢，它不是只有通赛斯资料而已，它是通所有宇宙信息它都能够得得到。那因为他们在看那篇报道谈到2500万年前跟3000万年前的古代的真人，然后因此他就自动的收到了这些信息。各位你去看哦，一个多次元概念的人，他接收的信息的速度当然比我们在物质实相的人的速度哦，不只是要快，而且资讯的广泛度是不可思议的。好，只是在讨论报纸上所报道的一篇文章，那么他就来自一个不知哪里来的人告诉他的有关于古代人的信息。真问他的先生说，那他要不要继续做下去，因为不是来自赛斯的资料，我想也不完全是因为资料的这个可信度的问题，而这里罗是提到他们两个人都累了。罗说，但是我很想知道啊，这会不会变成他在上一节前所经验到的那个插曲一样啊，也就是他口述他所感受到的形形色色的神经行动或速度的问题。我们在前面上呼噜五的课程的时候，我们大概也提到这样的一种状况啊，我再跟各位重新提醒一下啊，呼噜五当中有提到这么一段哦，来使我集中在一个频道上，因为我们的思考的习惯自动的挡掉这些资料，只有我们认知一系列的神经性事件，资料跳的神经末梢要花时间，而我们只认知一个速度，其他的资讯跳得太快或太慢，使我们无法聚焦在它的上面。然而我借由改变我们的意识，像现在正在学去做的样子，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神经焦点跟这些鬼影式的资料排成一列，那些资料就以我们接受的神经上的有效性是一样的真实的。以上的细述就是刚才罗的注解所提到的，当他要口述这些资料的时候，他先生也怕他跟不上那个速度，所以他说感受到形形色色的神经行动或者是速度的问题。我们回到附录六哈，罗的注解，今晚的机会以一个我们如此感兴趣的主题有关，暗示了一个好的不能错过而必须要调查的东西。我在真的桌上找到一支笔跟纸，我们在12:10坐了下来。真告诉我，在这本书里会有关于平行的人、替代的人、可能性的人的资料。他补充说，他今晚的情况是像在呼噜五的资料里他所提到的那种状况。他建议我开放，如果我逼他一下的话，他可以马上进行一节而得到那个资料。他继续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些形形色色的古代人以林林种种的方式分享我们的地球跟历史，然而现在在我们的时代，所有我们可能拓展的种种不同的意识都与我们同在。真这句话很重要，他说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头了，所有跟我们可能拓展的种种意识都跟我们同在，也就是这些不同的意识都在帮助我们 在人身上发展。现在重点是，如果我们都不知道，或者是我们一点都没有办法去觉察到这些意识的存在的话，我们只会用自我想要去拓展，却不会利用这么好的资源来拓展。还有呢，真说他们有些在我们看起来像是病态的，我们把任何看起来仿佛不寻常的意识然后都当作是病态的。许多个人显示出来那些实际上代表意识之未来发展的变作，但是我们认为它是病态的。我们在实验这些可能性，真的是有意识的族类，但我们并未认出他们，然而他们却形成我们神经学上的历史。12:19继续增讲说，沿着我们的历史的路线，人动物的某些实验没有成功，但那些可能性的朦胧记忆仍然在我们生物上的架构里面流连，而我们的说法可以随着环境而被启动。在未知实相的后面篇五当中，他也提到我们的实验当中是有一段时间是人跟动物的合体，那这种实验在那个时代并没有真正成功啦。不过我们是留下一些印象，比方说人面狮身像啊，或者是可以飞到天上的那个人马，英文叫 centaur， 是半人半马。所以当时的人马的这种合体的实验没有成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状态不断在实验当中啦，包括我们这次的慧眼的状态，我相信也是一种实验的一种了哈。那事实上赛斯也提到哈，在1980年时代曾经发生过一个诞生的实验哈。那个诞生的实验，那个起源的实验是赛斯设立的事情，就是赛斯去主动尝试的，而这件事情的进行也并没有成功。我们不想这次的起源只适用于少数人。这段叙述是赛斯在盗瑞资料里面所谈的内容，他提到在1980年的那一段时代，他曾经想设立一个新的实验，想推动人类的某些新的尝试，但是并没有成功。这里并没有详细说明这种起源的这种开始是什么样的一种状况，不过我猜应该是跟真跟罗的情况是有关的。从这样的叙述，各位可以想到我们今天以我们的身体状况生活在人世间，这种情形呢，其实是我们的内在真的实验不晓得多少次，包括脸、身材啊、肤色啊，或者是我们的各种能力啊，其实都是经过实验过的，包括这里所提到的人跟动物的某些实验。虽然这样的实验并没有成功，但那些可能性的朦胧记忆仍然在我们生物上的架构里面流连，而以我们的说法可以随着环境而被启动。意思是说呢，在某一种适当的条件之下，当这些意识形式在某一种意识形式之下会成功的话，它仍然可能在被唤醒的。这就是赛斯所说的，对我们来说已经绝种的某些生物，它有可能在适当的环境当中呢重新被启动，然后重新在物质实相当中呢重新上台表演。当然对我们来讲的话，假如绝种的话那就绝种了，好像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可是事实上意识本身它既然能够从无中生有，当然也可以从新的无当中重新再生有出来啊。只要环境适当就会被启动。侏罗纪公园的那部电影其实也是在讲这个道理，就是你把公的跟公的放在一起，母的跟母的放在一起，我们以为这样就不会生育了，可是公的在一起呢，他们会性别转换，他们会调试他们自己。环境一旦适当的话就会被启动了，自我意识的成长本身就设定了挑战跟限制两者，也就是我们的自我意识要成长，我们会设我们自己的挑战，我们也会设我们自己的限制，而这个自动意味着在这个架构里面呢，正在出现的人 必须要放弃某一种的动物理解，也就是对整体的环境来讲，包括整体人类，整体人类的文明，整体人类的进化方式，它仍然是上一个阶层的意识的演化，它会设定它的挑战，也会限制它的限制。那在限制跟挑战当中呢，会根据这个挑战的需要而拥有某些能力，或者是放弃某一种能力，那就整体来讲的话是极有价值的，但却可能会抑制自我的成长。在形形色色的人跟动物的族类之间，有好几个世纪是没有办法清楚的区分的。当然在具体的人类出现里面，还有平行的发展，这就是讨论到平行人。再次的以你们的说法，有几个世纪之久，有数不清正在形成的人之族类，各种不同的人，各式各样的知识，甚至使用的器具的方法，甚至在大脑的尺寸跟活动上也都是有变化的。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我们你怎么吃，你的身高大概到一个程度，一个年岁之后呢，它就不会再长了，你的身高就这么高而已。但是树木不一样，树木可以长好几百英尺，可以非常非常高，而很多的其他生物，比方说像蛇啦、鲸鱼啦，有很多的动物它是可以无限的长大的，无限的让它的身材不断的扩张。对我们来讲，我们当然会认为、这本来就很自然的事情啊。一个人的身高大概是多高、比方说黄种人大概多高，或者是日本人多高，那是有一个平均值的，我们就按照那个身高在生长啊。可是我们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不能再长高呢？为什么不能像树一样长高呢？为什么不能像蛇一样长长呢？脑袋可不可以一出生就是三四倍大呢？种种的情况，有些地方我们是没有办法长大的，像脑袋就没有办法长大，可是其他的部分肚子一定会长大的。而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人类的成长过程，小朋友婴儿的时候所吃的东西，它变成自己的肌肉的这种比例呢，跟后来我们成年之后所变成我们身材的比例是差很多很多的。举个例子来讲的话，鸡吃饲料的话，大概它的换肉率大概是有将近 0.6 以上，这样的换肉率呢，应该是在一两个月之内是有这样的比例。但是假如超过了这个年纪之后，比方说鸡或鸭，它长到一个月或两个月之后，它的换肉率就慢慢延缓下来了。所以这样的鸡跟鸭是没有人要养的，因为浪费很多饲料，但是得不到鸡肉鸭肉。为了能够吃到最便宜的鸡肉跟鸭肉的话，所以一般鸡跟鸭呢是不会超过、应该不会超过三个月了。如果超过三个月后的鸡跟鸭的话，就是老鸡跟老鸭，而这样的老鸡跟老鸭是不会有人要的，不但吃很多饲料，而且肉质也变得非常老硬。那么什么样的生物的换肉力最强啊？各位一定想不到，是鳄鱼啊。鳄鱼吃一斤的饲料，在小鳄鱼的阶段，鳄鱼是吃一斤的饲料会长一斤的肉，真的是非常的恐怖。而我们人呢、我想一天起码吃个三四磅以上吧。那如果说三四磅，我们的换肉率如果是 0.5 的话，就是每一天增加一磅或两磅，那这样的话呢，一年要增加365磅，实在是太恐怖了。所以我们是有一套方式，不完全是我们所了解的方式，也就是你在某一个年纪之后，你再怎么吃它就是不会长高。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在在做的实验，我们换各种大脑的尺寸，到底要多少智商，要能够了解到什么程度，活动的方式，身材啦，各种方式，我们内在不断的在做实验。而有些人当中有以不同种的感官为主宰，在同时在所有的层面上，比方说包括植物，发生了一个了不起的互动，因此生物与地球一起造成，对将出现的特种种类之发展最适合的那种稳定性， 我们现在已知的族类是那更大的区别与活动的一个微弱的提示。12:27，真停了下来，他觉得他还可以继续，但是我们决定就此打住，虽然有一点遗憾。好，我们没有建议赛斯过来，以便我们可以看看，否则他能讲出些什么。真说呢，以我在一种意识改变状态下给的那资料，但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恍惚是蛮赛斯型的，但也真的很奇怪，就像我那一天所得到的东西，或许我现在正在打开，以至于我可以以这种方式得到部分的资料，就以经过赛斯是一样的，好，一个怪异的经验。常常听人家讲说，你给孩子鱼，还不如教他会钓鱼。那一样的，我们拿到了赛斯资料，我们在念赛斯资料，假如你自己真的可以从内在里头去取得你要的资料，那么你就可以取得任何的资料。那真现在就是这样的人，他不是只有透过赛斯才可以得到内在的信息。像刚才拿到的这些资料，他根本就不知道从哪里来，也就是内在的那个高灵，他根本不在乎他的名字有没有被记下来，是不是他说的，对内在的那个人格来讲的话是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把信息传递过来。那为什么内在的这个人格这么鸡婆，想把他所知道的事情告诉真呢？其实是意识的本质，我们把我们知道的事情一旦流通出去，那流通出去之后，因为会形成空档，所以新的资料就会进来了。当我们在谈创造性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对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我们常常会说家有必着，想知千金，我知道的事情我不想告诉任何人，或者是我很珍惜的把它保为己有。但事实上是，如果你把你的观念一讲出去以后，行动会带来更多的行动，那么因此这个概念会继续在成长。如果我们把它 hold 在我们的脑袋里面不表达的话，你把能量锁在你自己的脑袋里面，那么这个观念就没有办法继续在成长了。所以赛斯想要帮助别人，想当老师，任何高龄想要帮助别人，或者是赛斯建议他所认识的 ESP 班的学生，比方说像谭摩斯曼，或者是昨天我们提到的那个汤姆，或者是告诉真跟罗，都是希望他们尽量的去帮助别人，不要只考虑到利益，尽可能的帮助别人的这个过程，你把你所知道的东西呢，把它流动出去，一旦它可以流动了，一旦流动，它就会有新的东西会进来，因为这些新的东西是在内在啊。那你把它 hold 住了，就好像一个杯子里面装满的水，那装满的水的杯子，你又怎么能够放进新的东西呢？可是我们今天如果把我们的想法把它丢出去之后，你看，你马上会有很多更新的想法或更好的想法会进来。而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就是自发性。一旦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没有卡在自己的信念系统，我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利益然后因此不接受某些内在的经验，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去找出新的方法或新的 solution 给对方嘛。这种状况是最容易引发自发性的。而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为了要控制品质，比方说諮商好了，我们会按照前面的人所交代的这些諮商守则来当作我们諮商的资料，因此你根本很难用心去印心啦，你没有办法完全站在一种意识的流动去跟对方交流。我们会看看諮商所策怎么说的，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帮助别人，甚至一般諮商系统当中还有諮商的督导，也就是我们必须要按照自私的方式来提供信息。但是如果站在一个多次元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要回到自发性，因为我们的内在知道所有的事情，就好像赛斯知道真跟罗的所有事情，但是即便赛斯知道真跟罗的所有事情，包括他的感觉，甚至包括他的未来，赛斯都知道，但是我们仍然是没有办法去改变一个人的价值完成以及他的生命蓝图。或许这就是赛斯所说的他的 birth，B-I-R-T-H， 他的起源的失败。 罗在这里说，我应该补充，昨天报纸上有篇文章谈到在东辉最近发现的骨架碎片，显示有几种古代人跟猎人的共存，而后头讲到的那个猎人啊，这个后者看起来颇像是人的生物，但学人相信他们的脑袋还是像猿猴的。这部分的文章差不多符合几个小时之后真所传过来的资料，可是他的资料并没有被这则新闻所影响，因为差不多在一年前赛斯在讲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讲了一章，谈到动物跟人的混合，这一段资讯应该是在个人实相本质的第12章，他是这么说的，我认为今天晚上针对那一节又加以诠释，尤其是对那时在11点30分的休息时间里他所给的印象，谈动物医生在动物跟人类之间的桥梁。不过几年来赛斯一直说，甚至以我们的说法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演化的途径，是从我们古代的状态导向我们的现在状态，意思是说赛斯并没有很明确的指出来我们是怎么演化的。但是各位去思想一个问题假如时间是同时存在的，那么如果时间是同时存在，到底是哪一种情况是先发生呢？因为演化本身就是暗示一个线性的时间啦。我在网络上也看到很多的照片，比方说他们找到巨人的骨骼，那巨人的骨骼有多高呢？可能是人类的大概好几倍吧，或者甚至十倍以上的高度。我还存有那种照片不过到底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们也不是考古学家，我们不知道，只是从这些信息当中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安心，我们如果连自己的身材啦，我们的文明啦，我们的演化方式都是我们的内在不断的在安排，不断在做实验的话，那我们现在演在这个小小的时间段上面了，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地底下有很多的石油，阿拉伯国家很多地方都有很多的石油，而我们也知道所谓的石油就是这些动物的尸体所凝聚出来的油脂，所以这个地球的历史可能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想象。当然对赛斯来讲的话，他提了一些路径给我们，比方说他说从母文明，然后什么亚特兰提斯文明什么鲁曼尼亚人文明，种种的这些文明，那这个只是我们大概知道的情况，那到底有多少应该不只是这样，连跟动物的实习，可能人还会冬眠之类的或者是对神经脉冲的调整能够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在早期的人类或者是活的生命的方式，我们常常看到圣经讲到比方说亚当活了多少几百岁八百岁九百岁的为什么会活那么久呢？可能有人会说这个计算方式不一样了或者是记录错误之类的，那会不会在当时的人类的设计方式就必须要是那么久呢？因为后来其实死亡也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发明出死亡的最大好处也就是你可以重新一切重新 reset， 你重新再来，如果你这一世是个男生，那么你下一世如果想当女生，你可以重新当女生，如果你不喜欢当中国人，你想当黑人，那下辈子你可以去当黑人，如果你想英俊还是丑陋，美貌还是有一点抱歉，聪明或者是不聪明，肢体很好还是肢体不好，不管用什么样的条件一样的情况嘛，我们拿到这些材料我们塑造我们的人生，那因此我们取得我们的经验。好，我们讲完的附录六，我们来看看赛斯怎么评论的。在9:20他们开始上课，一开始上课之后呢，赛斯就说像鲁伯之萨拉托加的插旗这种经验是可贵的，因为他们开始了一个过程，在其中其他的神经的脉冲多少是被承认的， 而过了一段时间，这可能会带来对可能实相的某些有意思的经验，也就是我们走久了，沙拉托加的那个经验，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类似像转移坐标的经验，真可以回到他小时候儿童时代婴儿时代的沙拉托加，也就是他出生的那个地方，离埃尔麦拉大概有将近100迈吧，160公里那么远，也许更远，因为我没有实际上去量，我知道当时我查的结果，从埃尔麦拉如果要开车到沙拉托加，我想大概要3-4个小时，但是真只要转变一下他的这个神经脉冲，他就可以把他的意识带到小的时候的沙拉托加的场景下。这种资讯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了解不晓得而已，但是你其实是可以随时移动你的意识的角度，换言之呢，有其他的舞台在演其他的戏，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这是唯一的舞台。像以前的人类常常会说，哦，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地球是宇宙的中心，那中国人认为自己所生存的地方是宇宙的中央，就是中国。日本人在海岛里面，他们以为海岛是非常的大，而且他们就是太阳神的儿女。如果各位去研究每个国家的传说跟历史，大概都有这么一段，也就是自己以为自己是这个宇宙的中心。像犹太人，他们认为他们是耶和华的唯一子民。当我们有更多了解之后，我们常常做这样的练习，那这种神经脉冲，我们多少会变成一个经常性的有意识的经验，甚至说在起初可能只是限于很短的一瞥，而且感官经验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我们还不会操作。但是无论如何，在神经架构以及我们所知的意识之间，一个新的模型以及认知的努力正在被建立。以下是一个绝佳的初步练习，由你自己的过去去显一幕你记得的景象，以想象的方式尽可能清楚地去经验它，但是却怀着它有可能的延展的想法，立即的或者是试了几次之后，有时候这个景象的某一个特定的部分会变成灰或模糊的，它不是你所知道的过去的一部分，却是一个交汇点，在那儿呢，那个过去就成了一个进入一系列可能性之一个分支，而那个分支是你从来没有跟随的。反过头来说呢，他说你可能不是看到模糊的东西，而是觉得自己不具有实质的，像鬼影似的，像鲁伯的经验一样，怎么自己是阿飘，反而自己是不真实的。除了这些之外，如果有任何想象对话出现的话，他们可能突然间变得跟你所记的东西是不同的，或者是整个的场景跟行动可能迅速的改变。任何这种现象都可以是你已经开始瞥见的那特定的景象或者是行动之可能变化的一个暗示。不过在这里，最重要的线索是主观感受，而一旦你经验到它，而在你心里面就会毫无疑惑，因为你知道你已经进入到其他实相了。在这里赛斯是给我们这些读者的一个练习，那么前面的练习一呢，他是在讲鲁伯的练习的方式，然后呢我们是可以参考鲁伯的练习方式，我们自己来练习看看。为什么这个练习很重要，我们已经前面讲过了，如果我们有一次的经验或两次的经验，我们真的回到某个时空，我们真的发现有一个另外的自己在可能性场的话，那我们整个多次元的概念就非常的深刻。而且刚才讲过了，这不是只有那一次你多有效的问题，而事实上是当信心慢慢增强之后，我们的神经脉冲的方式会调整，就好像孩子在学走路一样，可能刚开始是很辛苦，爬得很不好，可是到一段时间之后他就可以健步如飞了。赛斯的这个练习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显一个我们很有深刻记忆的景象， 比方说你跟某个人谈恋爱，那么在海边的某个岩石上，你就写那个景象，然后呢你想象那个景象，这是第一个，选择一个对自己有深刻印象的景象，然后以想象的方式尽可能的去清楚的经验它。比方说你现在想说，哦，我现在是站在某某Laguna Beach 的海边，站在那个石头上，那吹着海风，那我的他就在旁边，你清清楚楚的去经验他，不但经验他，而且你要有那种可能在延伸的想法，也就是呢在石头边站好之后呢，你牵着他的手到 Laguna 的公园去散步，然后你走过哪里，走过海滩到下面去捞鱼，那么以下的故事你就可以自己编了，因为当你开始清楚的想象你在那边，然后剩下的部分呢，你把它想成是可能延伸，然后你去延伸看看。当然一开始我们用这种延伸的方式去想象站在海边的石头上吹海风，这是比较容易的，可是接着牵着他的手要到下头去看看海景啊之类的这些想法呢，可能就必须要尝试了。那一开始尝试可能不太容易成功，不过没有关系，多试几次，总有一两次你慢慢发现，怎么有一个景象，这个景象呢就是某些部分变得灰色的或模糊了。如果各位去迪士尼做 Star Tour 的时候呢，你怎么知道你的飞船是以光速在跑呢？就是你会发现呢，这个星球呢突然间变成一条线了，就是变成模糊了，已经看不清楚哪个是哪个，这种情况你就在光速里头一样的情况嘛。我们突然间发现某些部分怎么突然间变灰色或变模糊，当我们所知道的想象的某些景象开始变模糊，意思就是我们通过的时间的隧道。常常有濒死经验的人在讲说，哦，他们经过了某个时光的隧道，而一般在讲时光的隧道，通常会讲的就是类似像黑暗的那种通道一样被拉下去，但是这里赛斯没有提到黑色的隧道了，不过他是提到某个部分突然间变得模糊。那模糊的意思为什么会模糊？因为它已经加速了，意识加速了，所以才会模糊。一旦你发现某个部分变灰或变模糊的话，这样的部分就不是我们所知的过去的那一个部分，而是一个坐标点，是个交汇点。我们可以从这个交汇点，这个坐标点移进到别的地方去，所以说在那儿呢，在那个过去成了一个进入一系列可能性的分支的地方，只是你没有跟随。那如果你跟随，你可以进去。各位如果今天去练习的话，然后你真的走进去，然后你会怎么说？哇，长知识了，我从来不知道原来这个地方模糊就可以跟着走进去。当你跟着走进去，你就进到了其他的时空，那是你从未跟随的。我也在想说，灵魂永生的19章不是提到意识的各个阶段吗？当我们在听乐的时候，在听乐听到某些程度，当我们的意识放松的时候，我相信走到了所谓的阿华的阶段，这种阶段应该也是必须要跟进去，我们跟着进去，因此我们就可以到那个层面去，反之你可能不是看到模糊东西，你是觉得自己怎么变成像鬼影似的。为什么？因为你是灵体啊。很多朋友写信给我了，就谈到他的这种经验，他觉得自己漂浮在上空，看到自己睡在床铺上，或者是怎么觉得自己是漂浮在上空，然后看着下面的人们。其实这种经验很多人都有了，只是我们没有去珍惜它，而且我们根本不了解啦。尤其是在鬼压床的时候，其实是最容易看到自己像个鬼影似的站在灰自己的身体的外面，或者是在上面。所以方法是很简单的啊，我们去想象一个场景，然后想象可以延伸，然后跟着延伸，延伸不出去的时候呢，去多试几次，突然间有一次发现，某个部分突然间模糊了，那就跟着模糊进去。一旦进去以后就发现，怎么某些地方呢有速度上的变化，景象跟行动可能迅速的在改变， 那如果景象跟行动技术在改变的时候，就暗示了行动的可能性的变化。我们在看哈利波特的电影，我们经常会说呢，哦，他们要进入他们的世界，必须要从某个车站的某个柱子卡进去啊，那个就是所谓的交汇点嘛。那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个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去想象一个场景，就好像我们在 review 我们自己的影片一样啊，review 到某个阶段发现，这个地方怎么模糊了，从那个地方啪就跑进去了啊，跑进去跟随它。当我们发现怎么景象跟行动有了速度，那你就发现跟你以前记忆的那个情景是不一样的，就表示什么？就表示你已经进到了其他的次元了，其他的可能性实相。而最主要的关键是在于我们的主观的感受。什么是主观的感受？就是看自己怎么想，自己怎么感觉，而不是看外面啊。你是觉得你已经进去了，那就是进去了。而一旦你经验到它，在你心里面你是毫无疑问。有些人对这个练习是毫无没有什么困难的，一次就成功了，或者是很快就成功了，而其他人可能必须要持久的努力才会有任何的成功。但是在这里赛斯讲的是每个人都会成功，只是有些人比较快成功，有些人必须要尝试很多次。如果各位你真的有信心的话，你多练习几次，人家练习一次两次，你就练习他个50次100次，不是说勤能补拙吗？只要有信心的话，50次100次又怎样？因为我们会尝试一个我们从来没有尝试过的经验。我经常在讲那些打坐的人，那些什么高僧啊、修行者啊，为什么他们能够灵体出游，而且可以了知过去、现在、未来？为什么他们有这种能力？可能他在打坐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些想象，那有时候不小心就跟随着那些想象中比较模糊的部分突然间掉进去了，可能还不一定是跑进去。我们现在是不需要掉进去，我们是自己可以跑进去。这就是为什么这些修行者很容易能够应用自己的意识形式的旅行了，因为他们在打坐实在是太无聊了，那内心里面可能有一些影像，那有一次呢就不小心的跟随这个影像进去，他发现他既然修行成功了。而通常都是在不小心修行成功的。有个在修行界的说法，这种说法是说，所有你认为对的都是错的。当你知道所有事情都是错的时候，突然间你又对了。我们如果尝试很多方法，总有一两个方法在不小心当中我们突然间掉进去，然后突然间就成功了。这个练习实在是有够简单了，也不需要什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打坐，你就闭起眼睛去想象，然后以自己最深刻的这种印象去想象某个场景，然后觉得它可以延伸，然后试着去延伸它，一旦发现了其中有一个模糊的地带怎么变灰色了，就跟随进去，然后发现速度加快了，就表示你已经进去而且你在行动了。真的是没有比这个更简单的练习的方法，只是各位你们愿不愿意去练习看看。而且主观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你一定会成功。因为赛斯说呢，有些人是很容易成功，但是有些人你只要持续努力的话也一定会有成功的。如果由你的过去去选择一幕，而在其中涉及了对你而言很重要的一个选择的话，这个方法甚至会更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提到说，我们在谈恋爱，而且是你最爱的那个人，那对你来讲的话当然是意义深重。那不管现在有没有跟这个人结婚，那当时的那种情感状态，你以那个景象来当作自己的一种练习的话，恐怕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所以赛斯提醒我们，最好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选择对你意义很重大的景象。有很多人呢，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非常难以忘怀的那些景象，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练习的题材。如果你去选择这样的题材的话，很容易成功的。在这个例子里面，想象的开始一直跟着你可能会做了的其他决定，也就是你的想象会一直跟着你所做的决定继续想象下去。在某一点上，一个模糊效应或者是灰色的效应呢，或者是 其他刚才提到的那些特性，也就是发现速度有一种速度感的感觉都会发生，好，可能有一样或好几样，但再次的你的主观感受才是最重要的。这里赛斯说几个例子来讲，想象可能给你带来一个清晰的画面，它人若可能变得模糊了，而在那个情况，那个模糊就是你可能行动的暗示。在我们想象的过程当中，我们既然把它想得很清楚，为什么某个地方会模糊呢？因为我们一旦进去之后就有速度感，速度感一定会变成模糊的现象，因为我们正在通过时间的隧道。好，那既然通过时间的隧道，就好像我刚才提的那个迪士尼做太空旅行的例子，所有的星星突然间变模糊了，突然间变速度化了，在这种情况就是表示你已经进入了时空，而且是以意识的高速行进方式在行进。直到你试过并且完全熟悉这个练习之后，你才会了解它的有效性，也就是我们现在用想的没有用了。各位，你必须要去试验，你试看看就知道了。举例来说，你会知道所记得的事件跟想象在什么时候与另外一个可能性相交。各位知道我经常在提的那个电影Mr. Nobody 那个电影，倒带人生那部电影，那部电影的坐标点在哪里，也就是所谓的交汇点，可能性的交汇点在哪里，就在那个火车开出去，那这个孩子到底要跟妈妈跑过去上火车，还是留在原地？请问这对这个孩子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具有意义的景象？而在这个景象，它不是发展出各种不同的可能性吗？所以假如谈到有可能性的实相，有可能性的自己，那么它的交汇点就在于那个最有意义的，但是对你来讲的话，有可能有其他选择的那一刻，你从那个选择的那一刻你可以直接进去，虽然每一点都可以进去，但是在最强大的选择意义最重大的那个点最容易进去。不论你是不是很成功，这个练习会开始一个神经性的重新调向，那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希望瞥见你现在的神经性接受的感官实相之外的实相的话，对我来讲的话，可能当年提了一个皮箱要往美国去，我那个时候决定去或者是决定不去，当然后面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嘛，因为我来了重新一段美国的生活。那如果我留在台湾，那么我现在是在台湾过生活，那整个人生的过程是完全的不一样。那对我来讲的话，那个也可能是一个交汇点。或者是二十几年前呢，我到底带我太太去中国大陆看医生，还是决定在美国寻求美国的帮助，这也一样会是一个严重的不同的分叉点，而且一定是有分叉点的，只是我不晓得而已。但是如果我们去练习的话，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至少有一件事情对我们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就是我们的神经重新被调向，也就是我们的神经不是只有指定在物质实相的这个角度而已，而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指定在目前的这个物质实相的角度，所以我们全部的一切的一切都只会以物质角度为唯一的考虑。我个人觉得到底有没有找到你的可能性交汇点反而不是那么重要了。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的神经重新调向，这才是重要的。各位，你去看真的世界，真虫学赛斯教现在是大概600多节嘛，可是说真的，它的调向方式它可以接受很多的其他信息，包括除了赛斯之外，他们只是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觉得谈到3000万年前的早期人类，然后他就被给予这些资讯。各位去想想看，3000万年前的资讯他可以马上得到，你看伟大不伟大啊？真的是要五毛给一块，你说奇怪不奇怪？那就回到我们刚开始所回答那位网络朋友的问题，我们如果焦点只有放在于物质实相的话，那么你永远只是在一个平面的地球当中去过平面的生活嘛。但是如果你慢慢学会了调整你的神经系统，你的神经被调向之后，那么这样是不是好像你的 人脑袋里面装了一台宇宙的电脑，像刚才真的情况，他只是看了报纸就可以得到3000万年前人类演化的历史，包括后来怎么演化，有一个动物跟人的实验后来失败了，如果他要更多的资料，他还可以得到更多的资料。那我问各位嘛，你到底要眼前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过你的凡人生活，还是要回到你本来的面目，你是一个神仙？其实你的脑袋只要神经系统的专注方式，你的调整的专注稍微调向一下，我们就可以调到知道所有一切这个宇宙所有你要知道的事情都能够得到信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潜知跟潜能啊，是潜知跟潜能，唯一挡住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信念而已。我们因为信念的关系，我们接收到信息我们不会用，我们只知道拿到信息。像真现在来讲的话，他可以得到任何的信息，可以得到3000万年前的人类历史的信息。只要我们有这样的概念，我们会调整我们的神经调向的话，我们就可以变成潜知潜能。那你要平面的呢，还是你要立体的？你到底要一张照片当自己的配偶，还是要完完整整的一个活生生的人当我们的配偶？我们明明可以跟整个宇宙打交道，我们明明可以从宇宙当中取得任何我们要的创造性的资讯。在我们物质世界的人们啊，我们总是喜欢用那种所谓的整合调整成一个大家憨不浪当的变成一条线的这种方式。但是平面就是平面，多次元就是多次元。我们如果真的要整合所谓的了解的话，是把多次元的概念呢拿来改善我们的现在的心理学，我们的生命交易，我们的諮商，我们的一切的一切。因为当你了解到多次元之后，你连3000万年前的知识都可以知道了，那么你要什么资料拿不到呢？现在只是重点在于，就算你拿到，对这个人不见得会真的有帮助，因为他有他的价值完成，他有他的初始信念存在。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得到什么资讯之后，有些大师认为他是一个拯救者他可以救世人坦白说，这就是对人的不尊重。我们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特质，我们活到这个人世间，虽然没有错是有痛苦有挑战，可是这个痛苦跟挑战是明明我们选择来的，我们要经验它的。那如果说今天有一个人觉得他可以调整你的问题，他可以解救你的话，连赛斯都在讲说，我就算可以我也不能插手，因为这样会使你更加的没有力，而且事实上会违反对你的尊重。如果你希望略见一瞥的话，你现在的神经性的接受的感官实相之外的感官的话，我们就可以去试试看。所以这个练习是值得我们练习的。这个时候是在10:01的时候停顿，不过我们的时间看起来已经到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停在这个10:01的这个地方。感谢各位好朋友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跟鼓励，在这里我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希望你们天天开心，希望你们年年如意，希望你们一生都很顺利。谢谢大家，再见。